传道书第七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，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。枉遭丧的家去，强如枉宴乐的家去。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，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。忧愁强如喜笑，因为面带愁容，终必使心喜乐。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，愚昧人的心在欢乐之家。六章十节至七章十四节的原文用关键词有意串在一起，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结构，主题是日光之下何必查明益处。 A. 神的命定和人的无知。 B. 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。 A1. 神的命定和人的无知。一至十二节整体是一个交错平行结构，主题是思考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，结论是若是没有神的光照，人很难判断日光之下的轻重好坏。 A. 谁知遭丧还是快乐有益。 B. 谁知智慧还是愚昧有益。 A1. 谁知起头还是结局有益。 B1. 谁知智慧还是财富有益。一至四节的原文用心连接，主题是谁知快乐还是遭丧有益。传道者自问了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以后，立刻自答：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，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。名誉与膏油原文谐音，膏油代表享乐财富，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，意思是宁可死而有名誉，胜过生而有膏油。名誉并不是指虚名，而是代表一个人的本质。正如玫瑰这个名字会让人闻到芬芳，有益和强如胜过的原文是同一个词。问题里有一个有益，回答中却有两个强如胜过，似乎胸有成竹。许多鹦鹉学舌的教条也和这个回答一样，其实只是一些空洞肤浅的标准答案。往遭丧的家去，强如往宴乐的家去。因为丧礼能使人体会死是众人的结局，遭丧的家能唤醒我们的怜悯，而遭丧者与我们的相似之处能引发我们的恐惧。过度的悲哀是智慧的缺失，适当的恐惧却能加深对人生的体会。明白我们都是必死的罪人，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，它就是为你而鸣。忧愁强如喜笑，指丧礼中的忧愁可以使人直面人生的惨淡，寻求人生的答案，为余生带来契机。所以面带愁容，终必使心喜乐。谁学会了面对死亡，谁就学会了不做奴隶。谁明白了死亡的真相，谁就能坦然自若地应对人生的难处。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，是把心思放在人生的结局和永恒的事情上。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，是把心思放在眼前的美好和短暂的事情上。传道者虽然知道标准答案是人死而有名誉，胜过生而有膏油，但是当他往遭丧的家去以后，却发现人生的实际是已过的世代，无人纪念。 日光之下，不管是美名还是臭名，名誉还是高游，竟然都是如此有限，结局都是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，永远无人纪念，因为日后都被忘记。但人却更喜欢前往快乐之家，避开遭丧之家，不是寻求名誉，就是寻求高游。这样，有谁知道快乐还是遭丧更有益呢？听智慧人的责备，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。愚昧人的笑声，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，这也是虚空。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，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。五至七节的原文用智慧人和愚昧人连接，主题是谁知智慧还是愚昧有益。传道者自问了谁知道什么是与他有益呢以后，第二次胸有成竹地自答，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。智慧人的责备指智慧的逆耳忠言，愚昧人的歌唱指愚昧的阿谀奉承。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，是一句谚语。锅和荆棘原文是同一个词。愚昧人的快乐肤浅空洞，就像燃烧荆棘一样，会噼啪作响，冒出火花，看起来热闹，但并不耐烧，转瞬即逝。传道者虽然知道标准答案是智慧胜过愚昧，但是当他更深地思考人生之后，却发现人生的实际是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，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。日光之下的智慧，在勒索和贿赂面前竟然不堪一击。智慧人和愚昧人之间只有一线之隔，属灵的人和属世的人只在一念之间。这样，有谁知道智慧还是愚昧更有益呢？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，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。八至九节的原文用灵连接，主题是谁知起头还是结局有益。传道者自问了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以后，第三次胸有成竹的自答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好的起头不等于成功的终局，一帆风顺的人常常不能存心忍耐，反而居心骄傲，最终走向灭亡。今天许多家长都盼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，结果却都输在终点，最终走向人以为正的死亡之路。传道者虽然知道标准答案是终局胜过起头，心里应当用忍耐代替骄傲，但是当他更深地思考人生之后，却发现人生的实际是心里充满急躁恼怒。日光之下的冷静思考，在事到临头时却被抛之脑后，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。人的本相就是缺乏忍耐，知行不一的愚昧人。这样，有谁知道起头还是结局更有益呢？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，是什么缘故呢？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，智慧和产业并好，并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。 因为智慧护庇人，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。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，这就是知识的益处。十至十二节的原文用智慧连接，主题是谁知智慧还是财富有益。十节可译为，不要说为什么先前的日子强过现今的日子呢？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。十一节可译为，智慧加上产业是美好的，对见天日的人都有益处。十二节可译为，因智慧庇护人，好像金钱庇护人一样，智慧能保全智慧者的生命，这就是知识的益处。传道者自问了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以后，第四次胸有成竹地自答，不要说为什么先前的日子强过现今的日子呢？缅怀过去的成功和富足，愿忧今日的衰败和窘迫，不是有智慧的人生态度。一个停留在过去的人，正在失去现在和将来。传道者虽然知道标准答案是不要抚今追昔，留恋过去的财富，但是当他更深地思考人生之后，却发现人生的实际是智慧加上产业是美好的，对见天日的人都有益处。标准答案本来是得智慧胜过得银子，但日光之下智慧的地位已经被降级，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，只能与财富并列。一方面，人没有智慧是不行的，但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，因为智慧庇护人，好像金钱庇护人一样，两者都有益处。另一方面，金钱并非万能，但智慧也非万能，因为两者都不能解决人生的虚空。这样，有谁知道智慧还是财富更有益呢？传道者举了四个例子，告诉我们，人生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那么简单。标准的选择常常并不能立刻见效，但是人生的复杂却不是我们悲观消极的理由。潇洒积极的人生态度是凭信心尽本分，不必强求立竿见影的益处，因为凡事必有神的命定和美意。你要查看神的作为，因神视为屈的，谁能变为直呢？遇亨通的日子，你当喜乐；遭患难的日子，你当思想。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，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。十三至十四节的主题是神的命定和人的无知，与六章十至十二节首尾呼应。十三节可译为，你要观看神的作为，谁能使他所弯曲的变直呢？这是强调神的命定。十四节可译为，顺利时要喜乐，患难时当思考。神使这两样都发生，因此人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。亨通、喜乐原文与有益是同一个词，提醒我们，当人生遇到顺利时，应当知足常乐。患难原文与思想谐音，提醒我们，当人生遭受挫折时，应当思想仰望神。有些人认为，敬虔者必然蒙神祝福，繁荣顺利，而患难一定是自己犯罪的结果，但传道者却说这是神的命定，是神使这两样都发生，让他的百姓时而享受顺利，时而遭遇患难。因此， 人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，好让我们记得自己不是神。日光之下的智慧是有限的，人不要自信满满，也不必好守穷经。潇洒积极的人生态度是，日光之下既然查不出真正的益处，又何必查明益处？只需要行出已经明白的，享用已经领受的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有义人行义，反致灭亡；有恶人行恶，倒享长寿。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。不要行义过分，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，何必自取败亡呢？不要行恶过分，也不要为人愚昧，何必不到期而死呢？你持守这个为美，那个也不要松手，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。15-29节的主题是日光之下难以查明公义，分成三个部分。一，行义和行恶都不能过分。二，智慧不能使人免于犯罪。三，日光之下难以找出公义。第15节可译为，在虚度的日子里，我见过各样的事情。义人在他的义中灭亡，恶人在他的恶中倒享长寿。行义是好的，但人若超过神的界限而行义过分，就成了自以为义。日光之下有许多恶，是因为过分的义；许多的恨，是因为过分的爱；许多的特权，是因为过分的平等；许多的捆绑，是因为过分的自由。智慧是好的，但人若过于自逞智慧，忘了智慧在人软弱本相面前不堪一击，就会成为行义过分的愚昧人。信徒和传道人越是行义，越要警醒，不要行义过分却不自知，结果自取败亡。在人类的历史上，从来都不缺乏自以为义的义人在他的义中灭亡的例子。人都难免犯罪，但若因为看到个别恶人在他的恶中倒享长寿，所以犯罪肆无忌惮，就成了行恶过分。为人愚昧，只自欺欺人，以为神并不介意。何必不到期而死呢？只招致神的审判。18节可译为，你持守这个，那个也不要松手才好。敬畏神的人，这一切都能兼得。持守这个，只不要行义过分；那个也不要松手，只行恶过分。只有敬畏神的人，才能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，凡事都不越过界限，既不行义过分，也不行恶过分，而是对行义警醒，对行恶敏感。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10个官长更有能力。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，世上实在没有。人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，因为你心里知道，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。10个代表完全，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10个官长更有能力。虽然智慧有这么大的力量， 但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，世上实在没有。因此，不要过于自逞智慧。智慧人的智慧在于承认自己的愚昧和败坏，而不是时常行善而不犯罪。因为世上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21节可译为，人所说的话，你不要都放在心上，免得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。既然世上没有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，人就不应该对别人的批评斤斤计较，连仆人的咒诅也只当没听到。因为智慧人应该心知肚明，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，伤害别人。即使别人没有批评到点子上，我们的内心隐藏的败坏只会比他们所说的更多。因此，人在指责别人的时候，不必义愤填膺，自诩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倒要时刻记住主耶稣的警告：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；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。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，我说要得智慧，智慧却离我远。万事之理离我甚远，而且最深，谁能测透呢？我转念一心要知道，要考察，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，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，愚昧为狂妄。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，他的心是网罗，手是锁链，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，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。传道者说，看哪，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，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。我将这事一一比较，要寻求其理，我心仍要寻找，却未曾找到。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，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，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。传道者发现，人在日光之下很难找到智慧。我说要得智慧，智慧却离我远。智慧不能让人脱离愚昧，却能让人发现自己的愚昧。发现智慧离我甚远，也让人知道自己心里充满邪恶、愚昧、狂妄。妇人比喻愚昧，世人被愚昧捆绑和辖制，所以人生比死还苦。只有蒙神拣选，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，而不敬畏神的罪人却被他缠住了。27-28节可译为，传道者说，你看，我考察一件又一件，为要寻求万事的来由，这是我所寻得的。我继续寻找，却未找到。一千当中，我找到一个男的，但在这一切当中，却找不到一个女的。这句话的重点不是找到一个男的，而是用对比的修辞衬托出找不到一个女的。女的和妇人对应，比喻智慧，意思是人很难找到智慧，却很容易被愚昧缠住。所以神造人原是正直，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。神使为曲的，谁能变为直呢？ 但人却自以为可以反抗神的命定。所以神造人原是正直，人却自作聪明地生出许多诡诈的巧计，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从此被邪恶、愚昧、狂妄牢牢地锁住，生不如死。没有受过伤的人才会嘲笑别人的伤痕，不知道自己不义的人才会对别人苛刻，与恶人征战的人自己也很容易变成恶人。因此潇洒积极的人生态度是日光之下若查不出完全的公义，又何必坚持查明公义？不必以公义去苛求别人，只要以公义检查自己，应当以怜悯对待别人，因为每个人的内心可能都在进行一场艰苦的征战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